第五章，张勇其人。张勇其人。张勇是四川简阳人，简阳距离成都80多公里，是四川省人口最多的一个县。简阳农业发达，是成都的菜园子。世界进入工业化后，农业发达几乎就是经济落后的代名词，简阳也不例外。1971年，出生在这座农业大县县城的张勇，是在五家人共住的一个大杂院里长大的。张勇的家境在那个大院里属于一般，父亲是农机厂的厨师，母亲是小学教员。张勇下面有两个弟弟，家里还有一个奶奶。张勇的童年正好赶上中国物资最匮乏的时期，五家平民中生活最好的一家，男人是县城一家国营旅店的经理。这位经理当时喝酒的下酒菜经常是几粒花生米，每一粒还要掰开四瓣吃。因此贫穷成了张勇与生俱来的恐惧和敌人。有关物资贫乏的回忆几乎构成张勇儿时记忆的主体。正因为如此，双手改变命运才变成张勇和海底捞的人生目标。贫穷不仅是张勇的敌人，也成为他解释这个世界的哲学。直到今天，谈到社会不公平现象时，他往往只归结为一句话，都是贫穷造成的。庆幸的是，张勇儿时的贫穷并没有给他造成自卑，因为当时大家都穷。相反，在贫穷中长大的张勇有着与他生长环境极不相符的自信，这可能得益于三个因素。第一，由于妈妈是小学教师的原因，他们家是五户人家中唯一订阅《少年报》和儿童读物的家庭，于是张勇有了爱看书的习惯。第二，爱听收音机。张勇儿时的玩伴说，他们在外面玩时，张勇喜欢一个人在屋里听收音机。第三，由于上面两个原因，他从小就得到四合院里最有地位的人，那个旅店经理的欣赏。那个经理在院子里喝酒时喜欢找人聊天，张勇经常是他唯一的聊伴。经理也是个喜欢看报看书关心时事的人，总是一边咂着酒一边掰着花生米，一边同坐在板凳上比他小20多岁看他喝酒的张勇天南海北的神聊。自然，这位忠诚的酒友得到经理的另眼相看，他说，这孩子将来一定有出息。当张勇再大一点时，这个经理竟提出来，以后我出差带你出去开开眼界。我问张勇，这个经理没有孩子吗？张勇说，我也感到奇怪，他也有两个男孩，其中一个同我的年龄还差不多，可是他没有说要带他们去。显然，在经理喝酒的时候，他的孩子同大杂院里其他孩子一样，都在忙着孩子的游戏，而张勇则是他的忘年交。2010年，快40岁的张勇回忆这位忘年交时说，我刚刚办火锅店时，他得了食道癌，当他快不行时，托人把我叫去，已经说不出话的他用手沾着水在桌子上写下三个大字，好好干。我一下子把脸扭过去，我不想让他看见我的眼泪。张勇从书报里、广播中以及和比他年长20多岁、见多识广的旅店经理的交谈中，自然获得了其他孩子所获得不到的信息。在那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，孩子中间没有多少物质可炫耀，能让一个男孩鹤立鸡群的资本，除了拳头就是知识。张勇不是个孔武的人，据他的记忆，从小到大只动手打了一次架，张家兄弟之间三人的内战除外，还是在他们这伙人多势众的情况下。张勇的知识使他成为孩子头，他长大之后也毫不掩饰地说，不知道为什么别人总是听我的。显然张勇是有领袖欲的人。可是爱读书看报的张勇并不是一个学习好的学生，因为初中的成绩并不十分突出，也因为家里生活困难，希望他早点就业，父母没让他继续读高中，而是进了简阳一所保证分配工作的技工学校学电焊。这件事让张勇感到很不爽， 至今谈起来他还有点愤愤不平。天生就想做大事的张勇哪里看得起电焊工，他把学校发的电焊材料都给了同学，上学期间除了看杂书就是玩。好在张勇周围总有一帮人，所有考试都是几个同学帮他应付的，最后甚至连毕业证书都是别人帮他拿回来的。1988年，18岁的张勇技校毕业，成为了四川国营拖拉机厂的一名工人。